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9月4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5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20国峰会星期天在中国杭州开幕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杭州时发生的状况以及一系列其他争执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例如星期六晚间在美中会谈之后，双方对于有多少记者可以随同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晚上散步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中国官员突然将记者的人数从6人减少到3人，后来又减少到1人。白宫新闻官员说，你们的安排一变再变，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白宫记者团可以派2人参加。奥巴马指出，在访问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时，安全与媒体的采访成为问题，这不是第一次，这是价值观不同造成的。奥巴马说，我们认为让媒体了解我们的工作，这很重要，让他们的问题得到回答，我们在国外旅行时也不会丢掉这些价值观和理想，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上个星期随同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的一些记者申请进入中国采访20国峰会的签证，但是被中国拒绝。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位记者申请采访20国峰会的记者证的申请也被拒绝，中国没有解释拒绝的理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中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充当更为负责任的角色，并要遵守国际规则。奥巴马在前往中国参加20国峰会之前，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其内容于星期天播出。奥巴马说，北京在与较小的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展示克制，特别是当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时候。奥巴马说，与日益增长的强大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责任。奥巴马说，美国敦促中国接受一系列建立强大国际秩序的国际准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美国公共舆论民调中所获得的支持率已经逐渐接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三周之后，两人将首次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好几个美国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不过川普正在迎头赶上，将两人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甚至更小。几周之前，两个人的差距还在8个百分点左右。尽管克林顿仍然在11月8日的大选日可能决定胜负的几个战场州里处于微弱领先的地位。美国选民对两位总统候选人持有的不赞成观点达历史新高。民调显示，很多选民投票更是为了表示反对川普或者是反对克林顿，而不是支持他们中的某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保证，华盛顿将会把7月份发动旨在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未遂政变策划者绳之以法。不过奥巴马并没有讲到美国将引渡安卡拉指控为策划者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奥巴马对埃尔多安说，我们保证要将参与这些活动的人绳之以法。两位领导人是在中国杭州参加20国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土耳其要求美国将拘轮引渡回国，但是美国官员说，安卡拉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拘轮与旨在推翻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有关联，仅仅提供了他的过去活动的资料。美国说，任何引渡的企图都必须得到美国法院系统的批准。土耳其说，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与伊斯兰国作战，他们已经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了他们在100公里长的边境地区所盘踞的最后几个据点。土耳其为打击伊斯兰国上个月末开始发动直接的军事干预，当时土耳其东南部平民遭受了一次恐怖主义大屠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作出回应，向边境地区派出战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登场，澳习会触及了台湾议题，美中官员爆发口角。另外，香港今天在港独争议之下举行立法会选举，稍后我们将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和来宾的深入分析。二十国集团峰会杭州登场，澳习会触及台湾议题，期间并传出美中官员爆发口角的插曲。教宗方济各为特蕾莎修女封圣，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代表观礼，梵蒂冈与中国传出可能建交，台中梵三输还是三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我们的话题非常丰富，我想先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为我们介绍今天在台北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博弈。
好的，东宁你好，也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道声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的请到台北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要提醒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的多。
好的，非常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来宾是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真中心的访问学者，同时也是台湾成功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王洪仁教授。王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稍后我们也将和《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连线来谈中梵建交的问题。好的，我们看到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究竟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下面我们就先立刻连线美国之音在杭州峰会现场的记者艾德，请他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艾德，你好。
你好。
好，我们知道啊，昨天习近平晚上在杭州西湖的国宾馆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人会后还在西湖宾馆的这个凉亭喝茶，并在湖边漫步。究竟两人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艾德？
哦，其实他们谈的议题是太多太广泛了，但是主要有两个不同的一个范围，其中一个是那个厨余的一些挑战，咱们怎么样来一起合作。来面对区域还有全世界的一些挑战。那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加强双边的关系。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分歧，但是透过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给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一些分歧，他们还是谈可以讨论的一些议题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而且在奥巴马跟习近平的总统任内，这个关系加强了。但是我们知道美国选举也快到了，
是
会不会选举之后有不同的一些转变？现在，但我们就是要等着来看。
嗯，好的，艾德。另外，当然我们海峡论坛很关注的就是台湾议题有没有被提到。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同时也是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习近平和奥巴马会面的时候谈到了台湾问题，请您针对这个部分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好吗，艾德？
可以啊，其实每一次奥巴马就是中国的领导跟美国的领导会面，会提到这个议题。那今天就是昨天他们会晤的时候也是提到，就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态度，然后这个其实跟过去的说法差不多，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就是一直很强硬。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四年六年前有没有办法想象说现在香港会谈到香港独立？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强硬的态度，它没有变，然后一直在讲同样的，它的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
刚您提到这个港独的问题，稍后我们在今天海峡论坛的后半段也会来进行讨论哦。不过艾德，我想要问的您就是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杭州峰会，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美中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看到奥巴马的空军一号专机抵达的时候，有一名中国的官员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停机坪发生争执哦，还出动了这个白宫特区局的人出面干预。究竟当时是怎么回事？这个您刚刚提到说奥西两个人在西湖喝茶，可是场外却是有美中工作人员在吵架，究竟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对整个峰会的进行还有美中关系是不是会有影响呢？艾德，
当然大致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今天这个议题这个风波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谈，而且在英国总理跟奥巴马开记者会的时候也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然后奥巴马他回答说其实不需要太过于强调这个事情，因为每一次来美国的领导来中国会发生这些事情，他说也会到其他的国家去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小小的问题会出现啦。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但是具体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到目前的位置看不出来会有太大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艾德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艾德。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王洪仁教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记者在杭州的这个报道反差很大，就是奥西两个人夜游西湖，两人漫步在喝茶谈合作，但是却有美中工作人员在场外这个吵架，在停机坪上面就吵起来，看到这个画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激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两边好像也是各说各话？
对，我觉得这个刚刚艾德讲的也蛮就是他其实也点出来，就是说这其实基本上这一次这个中国的这个跟美方的这个事后记者问的那个立场基本上跟过去都没有太大的转变这样子。我觉得都一贯都是一个台湾问题各自表述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中方讲中方的，然后呢美国回到国内讲美方的，
是
那我觉得基本上都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说至少对各自都得到各自想要的，对于中方来讲他至少确定美国方面他在宣誓上面在公开场合上面奥巴马这次来他在公开场合上面一样这一个遵循过去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这样子。那美国他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说他是这一个反对台独，他只是这个回到国内他一样是说这个根据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希望去平衡这个他对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关系。那对于这个台湾的启示上来讲的话，当然各自都希望透露某种讯息给台湾，就是说对美方来讲他当然希望台湾安心，就是说美方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样子，他没有特别偏向于中国，当然也没有特别偏向于台湾这样。那对于中方来讲他当然是希望透露给台湾一个讯息，或是一个新政府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你不是很听美国老大哥的话吗？我想告诉你美国人来这边跟我讲说这个他们不支持台独这样子。那这个当各自都各取所需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会谈结果，因为目前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得到他要的基本上这是这个最低底线，因为现在美国也要大选了。你今天奥巴马已经是跛脚总统了，这个其实基本上我只要确定你美国政策没有在你奥巴马最后这几个月任内有改变，那接下来我要谈的人对象不是你，我接下来谈的对象是新任的总统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上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争议性这样子。
就像王教授讲的是各取所需哦，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究竟这样的一个奥巴马跟习近平的最后一次会面奥习会啊，在杭州举行，提到了台湾问题，对台湾目前新轮政党轮替之后的蔡英文政府是放出什么讯息哦？我们看到这个，当然新华社还是动了一些手脚啊，说他们美国是表示反对台独，不过白宫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发言人已经有回复记者说，美方长久以来的立场都是一贯。秉持台湾关系法三公报跟一个中国政策，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相信两岸问题应该是两岸人民以都能够接受的方式速度跟广度来和平解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是这一次的 G20 在中国的杭州这个古城来召开啊，它就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呢几千年的这个杭州古城啊，那么它过去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别为了这一次召开这个 G20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杭州的这个古城改变成一个绿色智慧的这个城市。那么也就是说它改变它的历史性的意义、时代性的意义、划时代的意义，从整个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古城的这个改变的风格，就代表了中国对于 G20 非常非常的这个融入，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融入世界的这一个整个国际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啊，整个整体的这个延伸性。那么来看的话呢，这一次在西湖的这个国宾馆啊，在1972年2月26号，尼克森跟这个季辛吉啊，都曾经在这里跟中共的领导人，那么有过啊深度的这一个交谈，同时也签订了上海公报。那从这个上海公报的意义来看，那当然啊，延伸到后来的另外两个公报，也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所讲的三公报一法。从三公报一法，当然改变台湾各种现况的话来讲，是不可能。因此这一次，那么新华社这样子的报道，持了说是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报道，当然是取他所需要的地方。可是呢，美国一贯的立场是我们不支持台独，这两种的说法其实是有很大层面的不同。当然站在媒体传播的角度来讲，新华社当然希望能够呢用坚决反对台独来做一个表示，但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还是依然呢认为是一种不支持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呢，从这一次的这个奥巴马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会谈来看的话，当然应该也是习欧最后一次的这个会谈，也可能是比最后一次的这个交手。但是呢，从当中看起来，美中之间博弈的这个情形呢，从软性到硬性的这一个博弈都看得到，但也我认为也是一种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的未来的一个契机，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接听第一轮的听众之前呢，也看看博弈有没有一些补充的问题要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就简单的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请教过老师，就是目前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所谓的一法三公报啊，不支持台独。那么刚刚在华府的嘉宾也提到，就是或许是六月的时候，今年六月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凯瑞跟中国的外长王毅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新华社也是同样的说，把这个不支持台独变成是反对台独。那刚刚这个王老师也提到，就是反正现在双方就是各说各话，各取所需。那么就美国的观点来看，您看这个未来应该是希拉蕊当选的情况比较大，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个一法三公报不支持台独，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美国一中政策的内涵跟底线呢？
是，我想未来不管是希拉蕊或者是川普谁当选呢，都不会改变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跟对台的这个问题。因此看起来的话，新华社所使用的这个反对台独，当然是它的新闻传播的一种国际性的宣传的一个工具。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它一贯支持的这一个三公报一法来看的话，不支持台独的话，不等同于反对台独。不过呢，我们也不需要太拘泥于这种文字上的这个表示，但是呢，在外交上当然很重视这个文字的表达。不过呢，我想观众朋友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的机关报以及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我想这一场的这个G20的这一个要表达的呢，当然离不开美中之间博弈的这个经济战略外交气候变迁或者是等等各种议题，但我认为更需要关心的应该是借由G20当中来解决全世界上因为受到整体的金融风暴或者是过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全世界全球性的这个经济的下滑所产生的这个贫困以及贫瘠的这个问题，造成许多的欧洲或中东地区的难民这个在人权上的这个保障我认为应该是这场G20峰会上在人权、在自由、在气候变迁或者是疾病的防疫的，我认为是比较更进一步值得观察的一些某些的议题。
嗯，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王洪仁老师，就是当然在台湾的角度，我们是比较关注说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方面要怎么样来处理台湾问题，特别是这个美国今年年底就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明年这个总统就要换新了。那么但是就是今年六月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我刚才也提到过了，这个国务卿凯瑞跟中国外长王毅在通电话的时候呢，这个新华社就说美国反对台独，然后国务院那时候还派了一个 官员说不是不是，我们没有这样说。那么现在九月了又来一次，那么以后是不是每次都会变像这来个例行公事？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可言呢？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还是中共他们就是说给自己心安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台湾并没有什么正面示范，不是吗？
谢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这个问题而已，就是说你过去看观察这个中国大陆它一贯的这一个对外关系处理或者对两岸关系处理的这个做法，你会发现到说，就是说这一个他有没有刻意去强调某一个，或是他故意去淡化某一个这一个议题的这个强度哦，其实是有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发现到这一个最近这一阵子哦，习近平或者说中国大陆这方面呢，特别对于台湾问题哦，因为新政府上来的关系哦，以及蔡英文政府并没有直接接受这个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立场哦，我觉得他们内部有蛮大的这个忧心哦，所以希望在不同的时间点呢给予这一个一些刺激这样子。那至少希望说这个在影响台湾最主要的一个国家这个美国这方面呢，能够至少能够在公开宣示上面能够得到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保证。到底美国实际上怎么样做，怎么样跟台湾保持某一种距离或关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一个比较技术上的问题哦。更不要说这个最近我们这其实上个礼拜还是前几天哦，才发生这个有一个这个人民大学的教授呢，这个提出说这个习近平或中国大陆打算在这个2021年之前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其实有透过不同的讯息，理论上 G20 这个场合不是很适合讲台湾问题，说实在这是一个讨论全球这一个经济对经贸议题的一个场合。那这个所以说会提到这个 G20，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大陆的要求，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场合里面用一个公开的方式来去强调这个他们所在意的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很大的宣示意义在这样。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在华盛顿现场，王教授，因为您在华府也比较长一段时间，刚最后一位台东杨先提到这个台独的话题，究竟美国是对台独的立场是什么？有可能会赞成吗？还是说不支持、反对？
对，
您所接触到的华府人士，
我觉得以我目前所接触到的华府人士，对于台湾的立场跟台湾的处境都非常的能够体会，也都非常支持这样子。但是以现在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们也必须去考虑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也考虑到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要做一个平衡，就是说他也不能因为台湾问题而牺牲掉中美之间的一个利益。所以说我觉得表面上支持台湾独立这个不太可能，但是就像刚刚台东杨先生所讲到的，就是说我目前所接触到的华府人士都希望说台湾更表现积极一点，为自己的国家前途有那个发声的这个努力，比如说在这一个核准这个购买美国武器的这个部分，这个速度、这个效率上面啊，还有这一个有没有征兵制还是募兵制啊，这个都可以反映出到底台湾人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做一点努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华府人士还蛮关心这一点的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宏教授。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于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奥协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立刻连线华人牧师、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为特蕾莎修女封圣，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率团代表观礼的一个最新情况。好的，我们知道有超过10万名的天主教徒哦，今天涌入这个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希望能够见证特蕾莎修女封圣的一刻。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也率领了特使团出席观礼，对教廷跟教宗献上祝福。那么虽然近日我们听到频频传出了梵蒂冈有意和中国推进关系，但这一次的封圣仪式并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典礼。郭牧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跟梵蒂冈目前啊还没有正式的宗教关系，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呢，他也让这种中国和这个梵蒂冈的建交呢，也处在一种缓慢的进展，而不是突然的进展。所以这次呢，他肯定没有邀请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这个封圣的典礼。对，
好的，感谢郭牧师。那么也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王教授，您看这个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到梵蒂冈去参加这个封圣典礼，有没有可能扭转目前中梵之间频频想要推进关系的一个趋势呢？
对，我觉得没有办法扭转。假设说最后的结果真的是中梵之间完成了这个建交的这个仪式，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时候时间点。但我觉得当然陈建仁副总统这次去可以延缓，好，可以延迟去拖延，可能这一个至少这个副总统直接过去哦，在这个个人关系上面呢，在这个某种上宗教意义上面呢，也直接可以跟对方来做一个沟通，然后获得能够了解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大方向来讲，中梵有 这一个有往这一个建交方式的意愿来走的话，我觉得这个短期之内可能有效，但长期来讲大概是这个缘木求鱼这样子。
好，谢谢王教授。也要继续请教郭牧师的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犯建交究竟对这个台中犯双方啊、三方是三输还是三赢，有很多的说法，但其中有个关键就是所谓的双重承认跟双重建交，究竟这个是目前台湾的一个想法啊，究竟有没有可能是成为现实，请郭牧师跟我们做一下分析。郭牧师，
对，台湾外交部那个次长啊吴志忠他也说，就是说中方建交不是零和游戏，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个非此即彼，而是一此一彼，就是梵蒂冈他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同时保持跟台湾的关系。陈建仁他去梵蒂冈之前在台湾那个机场有个讲话，他意思也是梵蒂冈来照顾两岸的关系，他实际上也是这个双重承认的意思。包括那个台湾民间外交组织发帕，他的意思就是双重承认，但是在我看来双重承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呢，你看那个中国呢，他要跟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关系呢，必须要让对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啊，你就会跟台湾断交。美国这么强大，他跟中国建立关系，1979年他也还得要发表啊中美联合公报，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所以梵蒂冈跟美国呢也没法比，所以就是跟美国跟中国建交都要承认这个一个中国，跟台湾断交，那更何况梵蒂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他台湾可以仿照越南跟梵蒂冈的模式。越南呢现在跟梵蒂冈只有一个宗教的关系，也没有正式的一个外交关系。所以中国如果模仿越南的话，只有一个宗教的关系，也没有外交关系，继续保持跟台湾的外交关系，这种方式认为是有可行的，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行。因为越南呢它的这个天主教徒为600万人，天主教也是除佛教之外它最大的一个宗教，所以越南的这个宗教的迫切性是很大的。但中国政府它从来不考虑这个公民这个宗教的迫切性，它跟梵蒂冈建交它主要是政治目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打压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否认那个九二共识，它通过这个台梵断交啊，中梵建交，然后引起这个断交潮，所以他的这个政治目的呢高于这个他的这个宗教的迫切性。所以越南的这样一种只有宗教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呢，根本也不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梵蒂冈，所以双重承认呢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缘木求鱼。对，
好的，刚刚这个郭牧师所提到，就是这一次这个中犯的地方可能也是对蔡英文施加的一个压力啊。稍后再请博弈就这个部分请教来外来宾。不过我想继续请教郭牧师的是哈，我们知道中犯建交谈了很久，其实也有很多障碍，包括主教任命等等。那么目前我们一直不断的听到中犯建交可能就迫在眉睫，但是这些障碍究竟是不是已经完全都清除了呢？郭牧师，
对，这个障碍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清除了。这个障碍呢，从那个梵蒂冈方面来说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教的任命，因为中国呢它一直是自选自胜，就是主教是他自己选的，但这个天主教呢是全世界一家，一定要这个梵蒂冈来任命啊。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以后呢就是中国呢自己来挑选候选人，然后交给梵蒂冈，梵蒂冈最后来决定，最后来宣布，这样形式上就是梵蒂冈来任命的。而且实际上很多外界都不知道，就目前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官方主教已经被梵蒂冈给认可了，而且很多以前的天主教梵蒂冈任命的地下天主教的主教现在已经被官方给承认了，所以主教任命呢不成问题。而且还有就现在目前还只有8个被爵法的主教没有承认，但是这8个被爵法的主教呢这个现在这个教宗他又说话了，他说今年是慈悲赦免年，可能在年底之前他要把这个8个主教给赦免。这个一赦免的话呢，这个中梵建交的障碍基本没有。而且呢，关于这个地下天主教会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梵蒂冈认为就是说，如果建交了之后呢，地下天主教和天主教爱国会就混通在一块了，就获得自由了。当然，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中国政府啊，他以前认为为什么不跟梵蒂冈建交，他就障碍就是害怕跟梵蒂冈建交引起颜色革命，但是中国这个事情那个宗教中国化政策，然后对宗教的统战渗透，他现在这个技术啊越来越高，所以他也不怕跟梵蒂冈建交，他有各种的手段呢来控制他软化他， 统战它，所以这个也不会成为一个障碍的。对，
好的，稍后我们也非常希望听众观众啊发表您对中梵建交的看法，还有天主这对中国的天主教徒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我们连续几周都有谈到这个台梵跟中梵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客观形势不会因为主观意愿而改变的，中梵建交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以您的看法来讲，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台湾这边还能够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台湾这方面我觉得能够做的其实比较小，因为这个根据我就是我们过去观察经验，其实这个不得不承认，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台湾之间在外交上面的竞争最为不这么激烈、最为和缓的时间点是在这个马英九时期的时候，就是说跟中国方面已经某种程度上达到某种共识，就是说彼此不互挖墙角。那现在因为新政府上台，基于某种这个大原则方向的这个立场不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立场不太一样的这些关系，造成说这个中国大陆它目前当然现在是有这个耐心在等看蔡英文怎么样表现，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美国方面一直希望通过不同的管道能够让中国大陆了解到说多给蔡英文一些新政府一些时间来观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现在才三个多月不到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在陆续看，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在中国大陆这边啊。那这个台湾的处境当然是如果你想要绕过这个中国大陆来进行这个国际参与的这个只希望依赖美国的这个帮忙，我觉得像我过去跟华府人士了解的这个状况是的，美国人不是不想帮忙，但他们能够帮忙的这个力道也有限啊，他们还是希望两岸之间能够先彼此先有一个共识跟谈好之后呢，能够这个在对于台湾在国际空间参与上面的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阻力会比较小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台湾能做的还是比较小，还是比较有限，说实在的。
嗯哼，好的，谢谢华府的王洪仁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这个台梵有可能断交，中梵有可能建交，其实一直传了就是很久了，大家时不时就会听到一次，时不时就听到一次，就算真的发生了也不会太意外。但是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大家其实也都觉得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您觉得在那么多这个一波一波的这种强心剂啊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真的会对中国就是蔡英文政府或者民进党政府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吗？或者说对台湾的民心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吗？
是，那么这个中梵会不会建交啊？事实上我们从8月27号叫停的这个国务卿帕罗林的这个发言就可以看出端倪。那么帕罗林他说呢，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改善良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的改善有益于去暖和这个中梵之间的这个关系，有益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改善。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想呢，中梵建交的可能性呢，那么我想应该呢已经明显了。至于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太大的冲击，当然对新任的这个蔡政府来讲的话，必然是一个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毕竟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断交上的一个可能性。不过呢，如果我们再回想到马英九这个卸任之前的这个甘比亚跟中国的这个复交，那这也是一个蔡英文就任之前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打压跟阻断的一个方式。不过呢，我认为蔡政府呢从这个甘比亚这个事件来看应该也做了心理上的准备。那么对于中梵的这一个有可能的建交，我想陈建仁副总统前往教廷去相关的拜会来看也做足了心理上的准备。固然是一个大的冲击，不过如果我们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不得已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阻断台湾呢也必须要有勇气来承认，来做一个更积极的这个相关的外交参与国际的空间。我想台湾人民应该也做足了这个心理准备。当然我们不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呢，如果中共在采取就许多的评论家所讲的雪崩式的断交来对待台湾的话，我想更增加台湾人民对中共的这一个怨怼，这应该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你看，他认为中国有3亿人口，而且这个教徒的话也1000多万，他更大的一个合场，所以他比起台湾的30万天主教来说呢，就宗教的意义来说，那肯定这个中国的意义大一些。在政治方面呢， 中国也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然后在这个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他的你看国务卿呢，实际上是这个梵蒂冈的世俗力量的代表，就是国家的，所以他是特别想在这个政治层面跟中国建交。宗教的意义呢，你看这个教宗呢，他也是这个特别的给中国抛橄榄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梵蒂冈他是非常的有意愿，而且看到这个有宗教和政治的利益可图，所以他跟中国发展关系。另外一个网友提的那个意见呢，就是说梵蒂冈会不会成为这个对中国进行这个天主教国迫害的一个帮凶啊，这些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因为中国呢，他对宗教采取统战啊，各种收买的一种手段。如果中梵建交之后，这个地下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爱国会合一了之后，那地下天主教会那60多年的牺牲啊、坐牢啊，甚至被枪毙啊，这些殉道的历史、啊、就化为泡影了，而且很多的抗争啊也就消失了，就然后把你我全面的给软化。然后这个梵蒂冈，你到北京的这个一些地方啊，还有一些你的做的一些行为啊，都会被他给曲解、给扭曲，所以他的这个教义可以改变。所以那个香港的陈日军主教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以前中国的地下天主教徒啊，他们是跟那个敌人，敌人想弄死我们，但是没有弄死我们，但这次是我们的爸爸要想叫我们死，那我们不得不死。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教宗跟中国建立关系，那地下天主教那肯定就死了，然后就变成天主教爱国会，就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天主教这样的话这个信仰啊完全给扭曲了。所以这个前景呢，实际上是完全违背宗教自由和天主教教义本身的。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华人牧师、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透过连线跟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感谢郭牧师。好的，那么有关于中梵台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回来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香港在今天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今天早上7:30开始前往各处投票站参加2016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这次竞争空前激烈的立法会选举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香港选举，关乎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全港有超过370万的选民9月4号在遍布各处的570多个指定的票站，用手中的两票选出包括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和新界东5个地区直选的35个议员，以及包括超级区议会在内的多个功能组别的35位议员。那么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任静阳，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信息。静阳你好。
你好东宁。
好，先跟我们谈谈今天您在投票站观察到了一些最新情况好吗？静阳。
好啊，现在我们现在刚刚从这个香港电台到得的消息说，最新的投票率是大概是43%，高过上次4年前的大概3%左右。现在总共有164万香港的合资格的选民已经投票。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对民主派有利，但是这个是从前的这个一般的话估算。
另外我们也看到媒体有报道说，今天在各个票站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争议的情况，包括选票上印制的过程，还有市民们拿出的证件去投票也出现了一些突发状况，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静阳。
好，有一些选民他在领取这个选票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已经盖了这个章，所以他认为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有关当局说这个可能是在印刷这个选票时的这个错误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没有给有关这个全媒公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还有另外就是有些这个 地方它可能这个投票站延迟开，所以本来应该是在今天晚上10:30钟关闭的投票站，有大概三个可能会延长到10:37才关闭。
好的，另外我们金阳，另外我们关注到，就在选举今天投票日之前前夕哦，也看到这个香港特首梁振英，他被中联办和亲中阵营的晨报批评为是港独之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次还有这次立法会选举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个梁振英他未来寻求连任特首，是不是也会有关联和影响呢？金阳，
有可能这个影响，因为人们觉得梁振英的这个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激发了很多人对香港当局的不满。因为他们说过去那么多年这个搞这个民主，但是民主的改革还没有任何的创进，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港独可能是他们可以想到的一个出路。他们觉得就是因为梁振英他做的事情做得不太好，所以就是激发了有关的这个思潮，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说是 joking， 得说梁振英是这个港独之父。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一期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可能就是梁振英是否能够在明年可以再次参选，再做到5年这个香港的行政长官这一个成熟表。所以如果这一次有很多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梁振英这一次如果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对这个泛民主派有利的话，梁振英他的地位可能不保。
好的，另外金阳，当然这次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被很多人形容为是港独参选之下的一个举行的选举，因为之前就有5名候选人因为支持港独被取消了这个参选资格，但是入闸之后呢也有候选人说他们支持港独、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早上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投票的时候会留意，他说要留意候选人是不是诚实，因为有些人说他们口说不是支持港独，但是参选之后又好像是有支持港独一个情况、啊、就像这一些人这些关键候选人他们的选情目前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金阳，
他们现在的选情，据很多有关的民意调查说，他们可以成功当选的，他们的机会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就是现在要看这个选民，他在最后的这一个多两个小时，他们现在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所以现在可以说，就是他们如果真的当选的话，有关当局会不会因为他们曾经发表有关支持港独的言论而宣布他们取消他们的资格，这个还是疑问。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决定的这个答案，所以现在只有可以继续的观察。
当然我们也会密切观察这些支持港独的候选人他们究竟选情如何。不过最后很快请金阳跟我们分析一下，究竟这次选举的结果会怎么样改变香港立法会的版图，对未来4年香港的政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金阳，
有很多人说有可能这一期民主派不可以保证有一半的这个票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直选的这个组别里面，因为如果民主派不可以保证有一半的这个议员可以回到这个立法会的时候的话，有可能这个亲北京的建制派有可能会改变有关香港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如果是改变这个议事规则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民主派他们提出来的法案，也可以说对这个建制派，对这个现在香港当局来说，他们可以把他们希望要排到议事日程的这个法案放进这个立法会。那比如说就是基本法的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如果在排上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事日程上的话，如果民主派没有足够的议员来阻挡的话，有可能这个国安法会在未来的时候再次重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任静阳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辛苦了。那么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
那么针对香港这个选举的问题呢，那个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这次香港选举是 因为是在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所以格外引人瞩目。那么刚刚从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的连线当中，我们也听到，就是这次的这个泛民主派这个席次很可能会被拉掉，那么甚至于连否决议案的这个席次的都可能没有，那么这可能会让建制派，也就是亲北京派，很可能就是到最后会为所欲为，他们想要通过他们想北京要他们通过的法案。但即使如此，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在香港的选民仍然宁可不投给泛民，都要投给串起来这种本土，或者是甚至于比较激进，就是支持港独的力量，为什么都不愿意投给泛民？可不可以请您来分析一下？
是，那么其实香港这一次的这个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啊，香港的这个媒体曾经有讲了，有三股力量造成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势。那么第一股力量就是所谓的香港本土派，第二股就是所谓的散兵派，散兵派就是雨伞运动战中的这一个行动，第三个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港独派。那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立法会议员的选举，那么由亲中的这个民建联的这个建制派来讲的话啊，目前看起来居于优势的这个可能性是高。那么香港的这个选举根据我的这个了解啊，是比较少数从早上7:30一直进行到晚上10:30，15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投票的这个时间，这是少见的。那么它的这个开票的结果啊，慢的话要到隔天的这个中午或早上才能够真正的实际的票数出来。那么这次看起来的话，我认为泛民派这个可能会失去比较多的这个席次的可能性当然是高，但是呢，也不代表说泛民就真正的被香港的这个某一部分支持的这个力量真正的退出泛民的这个支持的这个程度。但是呢，这里面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香港本土派的这一个势力的崛起啊，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那么这也是因为过去的这一个战中的运动、雨伞革命、雨弹革命等等相关的社会政治运动啊，酝酿而起，乃至于我们延伸到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都造成香港本土意识的这个抬头。那么除此外呢，一股的这个所谓的港独力量的这个崛起啊，当然北京跟港府都格外的忧心。不过我认为事实上呢，根据我前几天跟香港的学者跟香港的媒体接触的结果，他们也认为港独在香港是一个微弱的声音，能不能有机会到达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还待观察。但是呢，他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一股港独的这一个声音，特别是北京跟港府呢格外的忧心。那主要忧心是担心影响到香港的这个独立运动，可能会由外国势力的介入联动到台独、藏独、疆独这样的一连串的运动，造成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这个不安，这是他在维稳上一个很大的安全上的一个瑕疵。毕竟呢，北京在高度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之外，需要寻求国家的稳定。那么香港的这个港独如果能够借机或者是酝酿而起的话，我想对北京来讲呢，是一个不稳定当中的一个发展状态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趋势。我想北京呢一定会极力来打压。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东宁。
好的，那么有关于香港选举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电视报道。
9月3号是台湾的军人节，这一天十几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推动年金改革将损害军公教的利益。参加游行的退伍军人黄先生说，他不反对改革，但是要求正当的改革。
我们退伍军人要的就是尊严，我们过去所得的是我们根据法律尊严所得到的。
台湾军公教泛指政府公职人员，他们的福利和退休待遇远高于普通民众。不过退伍军人彭先生说，改革要循序渐进。
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已经改革了，将军人的年终奖金已经加入二代健保，已经做了一个修正。
这次抗议活动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这对蔡英文政府的年金改革有什么影响？台湾的年金制度是否存在分配不公？请继续收看 VOA 海峡论坛。
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是美国之音有关于昨天九三军公教大游行在台湾的一个最新报道，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洪仁教授。当然这一次提出的这个有关于军公教年金改革的话题也是蔡英文执政百日的一个难题哦。看到刚才这个9月3号据称是有25万人上街，但实际上的人数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还在争议当中。但是他们也说10月份还要再出来呛说要10月围城。那蔡英文总统他的回也是说这个年金改革还是要做，压力的话他来承担。你怎么看针对这个军公教年金改革所引发的一连串的争议跟讨论？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啊。当然这次我们看到刚刚新闻的这一个简单播报里面，就是说他们要的就是简单诉求，就是要尊严跟反污名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一体两面的，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好像军公教这个在社会上的印象，尤其军方面，在之前也发生一些军纪的一个问题哦，从这个白色力量开始，柯文哲的起来啊，其实社会上对军人阶级啊，或者对这个军公教的公跟教，好像觉得他们说这个拿的钱多，然后做的事情少，上班只要那个喝茶，然后这个看报纸就可以有，就是有某种程度上来讲，对这三种阶级有一种这一个污名化。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一些误解啊，当然某种程度上，当他们这个长期以来有一些累积上的这个问题。那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我自己觉得是说，蔡英文政府哦，对这个军公教这个游行哦，跟他对华航哦，或者是他跟对之前这一个这个收费员的那个态度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这个蔡英文政府，他事后就蔡英文总统他自己本人事后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他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改革，他认为说他自己是一个改革者。所以你们现在这些挑战我的这个声音哦，比如说这个12万人、20几万人这个游行哦，都是一个改革过程当中必须要牺牲掉的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他不展现他改革决心的时候呢，好像他是一个懦弱的这个执政者。可是那你怎么会对华航这个也妥协，对这个国道收费员，你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呢，你就愿意去跟他做沟通，跟他做一个这个完善这个解决。我觉得事情会越来越多，不是只有军公教，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不同的团体会认为说，这个既然华航可以，既然说这个国道收费员他们抗争有用，那我们也要上街来做诉求。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说，蔡英文其实是。或者说这个团队基本上是还是有所分别啦。
嗯哼，
对。
好的，谢谢王教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但是请两位来宾抓紧时间跟我们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王洪仁教授，大约40秒左右时间。
好，我觉得我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那个欧席会哈，我觉得中美关系之前目前就是一个斗而不破这个阶段。那台湾想要在这一个这种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中美关系呢这个大环境之下呢，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这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我们当然国内的一些政治哦，必须要展现出我们有一个成熟民主社会的这样一个处理危机、处理这个展现声音的这样一个态度跟能力哦。那所以说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继续往这个民主价值方面能够多做迈进，这样才会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好的展示，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也会觉得说一个民主开放社会是一个好的这样。
好，谢谢王教授。李华秋老师最后的结论
是，那么我们从G20谈到梵蒂冈建之后，谈到这个93以及谈到香港问题，不外就是和平、经济、安全、自由，我想这四个是人类基本的需求。如果这个都不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的话，我想一切都枉然。因此我建议不管国际或两岸，和平、安全、自由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王洪仁教授参加我们的海峡论坛，感谢您。
谢谢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下个星期天是9/1115周年，那么纽约的联大也即将开议， VOA 卫视将有相关的报道，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仪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二十国峰会星期天在中国杭州开幕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杭州时发生的状况以及一系列其他争执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例如星期六晚上在美中会谈之后，双方对于有多少记者可以随同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晚上散步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中国官员突然将记者的人数从六人减少到三人，后来又减少到一人。白宫新闻官员说，你们的安排一变再变，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白宫记者团可以派两个人。奥巴马指出，在访问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时候，安全以媒体采访成为问题不是第一次，这是价值观不同造成的。奥巴马说，我们认为让媒体了解我们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让他们的问题得到答案。我们到国外旅行时也不会丢掉这些价值观和理想，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上个星期随同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的一些记者申请进入中国采访二十国峰会的签证，但是被中国拒绝。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位记者申请采访二十国峰会的记者证的申请也被拒绝，中国没有解释拒绝的理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中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充当更负责任的角色，并要遵守国际规则。奥巴马在前往中国出席二十国峰会之前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其内容于星期天播出。奥巴马说，北京在与较小的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展示克制，特别是当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时候。奥巴马说，与日益增长的强大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责任。奥巴马说，美国敦促中国接受一系列建立强大世界秩序的国际准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美国公共舆论民调中所获得的支持率已经逐渐接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三周之后，两个人将首次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好几个美国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不过川普正在迎头赶上，将两个人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甚至更小。几周之前，两个人的差距还在8个百分点左右。尽管克林顿仍然在11月8日的大选日，可能决定胜负的几个战场州里，处于微弱领先的地位。美国选民对两位总统候选人持有不赞成观点达历史新高。民调显示，很多选民投票更是为了表示反对川普或者是反对克林顿，而不是支持他们中的某一位。自美国联邦调查局两天前公布七月份询问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期间如何处理电邮的相关文件摘要之后，克林顿和川普的竞选班子一直在就美国选民能够信任哪一位总统候选人而相互攻击。川普的竞选班子经理康伟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电视节目说，17448份电邮没有上交督察长，此外还删除了33000份电邮，我们很难把克林顿当成一位可以信任的诚实的总统候选人。然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在本周节目中说，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进一步的诉讼，文件已经清楚表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承诺向公众公布他的税表之后却不肯公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